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进行的是节气古典乐，那么邀请到的是摩西副总编辑连世尧，世尧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气来到了雨水，那当然就是这个好，不晓得我们 当下的这个雨水是不是特别多了，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气候呢跟往年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跟气候跟那个节气还蛮能搭配的耶。
对，那雨水我想应该就是讲春雨吧，因为是春天会有春雨嘛，还在梅雨之前
对
会有春雨，对，然后又梅雨又台风雨，台北就是在下雨这样子
讨厌但是春雨就是让人家有点那种湿湿黏黏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气温还不会那么高，所以或许也不会觉得说那么的不舒服，只是可能出门会一定要带雨伞，有点麻烦而已。
但是那个雨应该不是那种刮风下雨的那种大雨啊，
对，
小小雨，
因为那个刮风下雨的是下一次的节气。
好啦，那我们今天来听小小雨的这个古典乐有哪些？
好，我们讲到雨呢，其实会想到的第一首古典乐，我想大家如果稍微熟悉会知道是就是肖邦的《雨滴前奏曲》。对，那《雨滴前奏曲》呢，当然又要讲一次喽。很多我们知道这些名字。都跟这个作曲家没有关系。
所以他当时不是要写雨就对了。
应该是说肖邦本来在出这个前奏曲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给标题。那雨滴是怎么来的呢？有几个说法。好，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前奏曲好了。因为前奏曲其实你光听这名字就知道是说他就是在你要演出正式的曲目之前要演的曲子。
是。
就叫前奏曲。那其实最有名的前奏曲之一呢应该就是那个巴哈，他有帮这个就是通常是翻成是平均律啦，就他是写说为那个十二平均律所写的前奏曲与赋格这样子，所以巴哈就是帮C 大调 C 小调 D 大调 D 小调啦啦啦啦就全部的大小调都写了这个前奏曲跟赋格。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做法。那肖邦的前奏曲呢其实他就不是这样的写法，虽然他也写了24首，可是他也不是说用这个大小调的顺序来写，那他就是很自由的写法。就像我们之前也教授过肖邦，就是说有时候肖邦他的个做法就是他取了这个名字，可是其实他有时候就只是为了说这个形式可能创作起来的自由度，他可以在里面发挥，
但他都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可是同时间他又把这一样的曲式提升了一个境界，就像前奏曲也是，就是他其实也只是把他就是说他就很随意的写，但是他又把又让大家只觉得说原来前奏曲也可以有一个这么棒的艺术性，有点这种感觉。因为以前的前奏曲可能是说反正我等一下要演一个就是很吃重的C 小调的曲子，那我就先弹一个 C 小调的前奏曲暖暖手，对。可是肖邦说没有只有暖手的，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前奏曲变得很好听。
所以不晓得他有没有一种企图心，就是想说我想打破大家以前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
如果依照肖邦的个性可能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我就是想这样写，
他就是不小心就是创出一种新的格式就对。
对，好，那肖邦的这首曲子这套曲子呢就是据说他是写在这个1838年。那这一年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大家为什么会据说，是因为他是1939年把整套曲子交给就是委托他创作的人，然后这首曲子就出版了，所以大家就觉得那大概就在前一两年写的。那1838年的时候呢，肖邦其实是跟着他的这个恋人就是乔治桑，他们就一起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马约卡小岛，算是他们认为可以去避湿，对，因为肖邦其实身体不太好，对，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想说他们去找一些比较干的地方，对，想要避开那个巴黎的湿气，对，但是没想到是小岛嘛， 更湿，所以肖邦的身体并没有因此比较好，
去错地方，
对，然后他就是反而还更加重他的病情，然后重到什么呢？重到就是本来租房子给他那个房东觉得他好像就是得了什么传染病，然后就好像啊，肖邦你 COVID 你不准给我住这，对，然后就他们就还跑去了一个山中的修道院，等于说就是被赶走就对了。那在山中修道院更湿，所以肖邦对身体状况更不好，就总之是一个不是很好的，
他们地理不太好，
对，不是很好的回忆就对了。那据说当年就是哦，肖邦因为那里就很容易下雨，所以你想说他到底有没有认真研究过他们去哪里啊？对，那那里也很容易下雨，所以肖邦就是依照那个雨滴啊写了一个前奏曲这样子。不过因为后来也有音乐学家很认真去考证啊，就说哎，就好像没有这件事哦，就是他们认为肖邦的这个24首前奏曲大部分都是在巴黎写的，在马约卡岛写的其实可能只有两三首，而且没有我们讲的这一首，因为这首是第十五号，就是他二十四首里面的之十五就对了，所以没有这一首，这首可能是本来就在巴黎写好的，对，也有音乐学家这么考证。不过呢还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证据是什么，是就刚刚讲了他跟那个他的恋人乔治桑，乔治桑是一个女作家，然后他后来在他自己的这个创就是他的自传里面呢，他曾经写过一小段故事哦，他就说他们在马约卡岛的时候呢，有一个暴风雨的天气里面因为他们要去就是他要去采买一些生活用品，所以他就让肖邦留在修道院里面，然后他到深夜才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肖邦还在弹钢琴，然后呢而且是跟着那个雨滴的声音在弹那首曲子，那他就这边就有一个 quote 是说哦，他看见自己，就是他说肖邦啦，他就是好像他梦见啦，他就说他梦见就是乔治桑死了，所以他也觉得自己也快死了这样子，然后说所以肖邦看见自己没入了湖中，然后沉重冰冷的水滴规律的滴在他的胸上，对，然后他说当乔治桑呢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在模仿那个外面屋外那个雨滴的声音的时候，乔治桑说那个肖邦说不是那个雨滴，而且甚至还很生气说我才不是在模仿那些雨滴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说这个音乐是他梦见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有这段的描述，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这样子的话24首前奏曲里面应该有一首就是在讲这个曲子，那因为15号就真的他就是听起来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尤其是他那个左手一直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很像有真的雨滴滴滴答答的这个声音，所以很自然的大家就认为应该就是这个第十五号，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很有名的肖邦的雨滴前奏曲。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肖邦的这个前奏曲哦，然后呢刚才有提到总共有24首嘛哦，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第15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雨滴的感觉哦。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们觉得说湿气对人体真的很不好所以呢在这个雨水的这个季节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找找什么地方比较适合那个避湿，诶，但是我觉得台湾的中南部就不错了
哦。对了，当中不有缺水的问题所以就不太一样，
还是要平衡，还是要平衡。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雨滴，
对，当然是第15号。那其实这个雨滴呢，肖邦的，我刚刚讲嘛，肖邦没有命名，可是后来呢其实在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指挥家，他是冯布罗，那他其实有帮每一首都算是命名或者说形容、那他就是把第15号、形容雨滴这样子、可是呢有另外一位大钢琴家叫科尔托，他也有帮每一首命名、那你知道他把第10号命名成什么吗？
什么？
他命名是叫做但是死亡在那里，在那阴影里。
哦，他是用他的梦境来写的。
对，也有点这个感觉、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死亡的想法在听这首曲子，我觉得那个情境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所以蛮有趣的、那也有人认为说如果不是真的不是第15号的话、说不定呢也是第6号，因为第6号也有一个、就是好像你听得出来是有这个滴滴答答的这种声音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第6号、那个我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下第6号呢，冯布罗是说第6号是一个这个钟声、那可是科尔托是说第6号讲的是乡愁。
嗯哼，
对，那我们也
听，大家感受不太一样。
对，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有没有像雨滴呢。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6号，就是每个人对于它的诠释。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取名字是一个学问，就是你不同的名字这个标题上去之后呢，听的人感受就会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取名那个太适合了，然后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对，好像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它就会流传下来。
对，那当然我们刚才给大家2首来比较的时候，搞不好你2首都叫雨滴你也觉得合理
哦，说不定啊。只是说因为第一那个十五号我们太熟悉它就是雨滴了，所以你现在已经转不过来了这样子。
对，好
好，那24首里面呢，因为这24首前奏曲有些真的很短，可能比如说才30秒就结束了、很快这样子、那然后如果你听的话你会发现有些好像你好像才要听到什么就结束了、所以其实有名的当然每一首都算是有名、可是真的像雨滴那样比较长一点的一个独立曲子的不太多、所以另外一首更也蛮有名的呢，就是第17号、那他某程度也没有名字，不过我们刚刚讲那两位这个大音乐家有给他们名字、那我觉得冯布罗呢给他的名字就是说是在圣母院岛上面的 一个情景这样子、嗯、因为巴黎圣母院其实是在一个那个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嗯、他说这是在圣母院岛上一个情景。可是我觉得克尔托给的名字很可爱哦，他说克尔托给的名字是 She told me， 就是他告诉我、嗯、I love you， 他告诉我我爱你。对，那这首曲子呢据说也是这个克拉拉舒曼跟那个他老公就舒曼啊 Robert Schumann、嗯最爱的曲子，然后孟德尔颂也说这是他这个二十四首曲子里面最爱的一首。
哦，那听起来应该会有一点爱的感觉对吧？
对，而且听起来非常的美丽，大家也可以听一看、嗯、应该也会觉得哎，好像有听过。
好吧，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春天的雨水，也是有这种美丽浪漫的感觉啦。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曲子，谢谢世瑶，
谢谢大家。